好，我们刚才讲了这几个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啊？提到这些特例律、特例说明律、通则概括律 （generalization）。那 number nine， 我们来看一个叫结果律 （Lord of Result）。那我们特别把那个重点放在那个结果，好。啊，我们看一个例子，譬如说《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那你发现《罗马书》第一章特别从21节到25节讲到许多种种的罪，对不对？然后到了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然后在24节也提到，所以神任凭他们。你发现这个是什么结果啊？这个是结果，你要把那个结果 observe 出来。但这个果呢，当然前面一定有因的，有因才有果，所以这个结果律呢也叫因果律。那通常这个结果律呢常常会有这样一个 conjunction， 就是所以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所以呢，你就看到那个结果，但是看到结果你就知道一定有前因的啊，你就会把那个前因找出来，但是重点你要放在注意这个结果。好，那譬如说我们再翻到罗马书11章啊，或者12章第一节，又看到一个什么？12章第一节，所以看到吗？12章第一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单独的来读12章，所以，但当你学了这个结果律的时候，你就发现，不能单独的只读12章哦，因为这里有个所以。这是个结果，这个结果前面是怎么样啊？有原因的，你要懂了这个原因，你才会从心里面真的是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带出这个结果。所以你就注意前面的上下文，为什么我们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原因是什么？因为从第一章到11章讲到这个原因了，对不对？啊，人的罪，神的拯救，我们不需要靠行为，我们因信称义。假如神那么多得救的恩典、成圣的恩典、种种的恩典，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所以当你读经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所以，注意这个果啊。那么不要只要看到那个结果，你却忽略了前面的原因啊，这个结果律或者叫因果律啊。好，那么 number 10 是类似的，但是那个次序是颠倒过来，哈，是叫果因律，果因律，就是把重点放在那个原因啊，原因叫 causation 啊，重点放在原因啊，不是放在那个果。那譬如说我们看这个雅各书啊，我们翻回 James 雅各书新约第一章，12节，或许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章的第3节也可以。好，第3节， 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啊，这里提到因为原因，啊，为什么在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呢？第三节把那个原因，啊，我说那个原因律 the cause 原因告诉我们，因为，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到那个 conjunction， 因为你就要把它画起来，啊，这里把那个原因告诉我们，啊，注意那个原因。同样在第一章十二节，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啊，有看到吗？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的生命的冠冕。哇，这是原因，我们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雅各书第五章，第五章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像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应当哭泣号讨号少，因为看到吗？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啊，提到这个，因为啊，提到原因，嗯，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把这些因为都找出来的因 ，follow the cause 原因。要十一 law of purpose 目的律，我们看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啊，当我们读到这个死这个字 in order that，其实这个 purpose 表达一个 purpose， 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目的是什么？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个是一个目的，我们要得医治是我们的目的，那这个的手续跟过程就是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the purpose， 那你就可以因着你找到这个律，你就可以涉及一个问题了，啊，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目的是什么？啊，就照着这个律来涉及一个问题，目的就是要我们得医治，啊，然后我们再看，比如说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使你们啊，看到这个 purpose， 最后那个 purpose 就是让你成全完备 ，be perfect 啊。那么需要受这种的试炼啊等等，但是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有目的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目标跟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会喜乐。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把这个死 in order that 这个死把它画起来，这是个目的，目的律。好，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使徒约翰写了那么多，写了约翰福音，他的 purpose 目的是什么？但记这些事，他的目的是什么？叫你们信耶稣，好让你们可以信他，可以得永生，得生命。啊，这个是 purpose。 二十章三十一节，二十章三十一节。那么 12 总纲律啊，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什么叫总纲律？就是你能够从节节圣经里面把整卷圣经的 outline 看到观察出来，把这个总纲整卷圣经的总纲表达出来的。那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发现整个使徒行传就是讲到这件事情，福音如何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罗马，整个使徒行传就是照着这个总纲 online 来记载。不单是使徒行传照着这个总纲来成就，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会照着这个总纲把福音带到地极，从我们的本地本家一直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使徒行传也应该是在我们每个时代都是重演的啊。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一切不是过去的，在当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有信心能够在这个时代同样的能够产生这种的能力啊，这种的福音的爆炸，这种门徒的摆上，这种教会相爱的生活、祷告的生活、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在每个时代应该都是一样的重演出来的。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总纲，很有意思，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或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你发现老约翰就是照着这个总纲，把他当时所看见的，看到什么？第一章看到耶稣向他显现，耶稣的荣耀写出来了。然后现在的事，教会时代的事情，第二章第三章教会时代的事情，然后从第四章将来的事情，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了。七个应灾，七个后灾，七个晚灾，将来新天新地的成就，完全照着节节圣经作为一个总纲来发展。对，
不一定说每一本书都有啊，
就是你找到你就要把它抓住了啊，不是每次钓鱼都钓到同样的鱼的，不同的，但你要懂得抓，知道哦，这个是什么鱼，这个是什么鱼。
对，你这个总纲律它只是应用在某一本书，
对，某一本书啊，对，
一段经文，然后有
对。
但是我们不是像每一个这样的证就相当一种，
对，这也是属于结构性的，你是从接经文观察到整卷圣经的结构，它的 outline 你读起来就很清楚啊。所以整个启示录其实分三段，第一章是一段，然后第二第三章是一段，然后第四章到最后又是另外一段，上来必成的事。但这个总纲律呢会解释了很多对启示录不同神学派别的解释啊，所以很多人认为其实这个启示录第四章所讲的这些事情在历史里面已经发生过了，他们叫做过去派。还记得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吗？啊，他都不会接受这个总纲。但假如我们相信这些事情是在未来发生的，我们就会接受这个总纲律啊，就是有圣经来 support 啊，这些事情是将来必要成的事哈。
对，这些律啊，就是过去人家历史人，就是把它结论整理清，大概里面有这些东西，把它有二十点这样。
其实可能有更多40点50点，你就自己要读啊，读出这些不同的结构，好，甚至自己可以发明命名，好，那你从这些律你就可以把圣经可以言之有物啊，从这个律来做一个问题来讨论圣经的真理啊，不然你就一张圣经你都很难不知道怎么去设计这些问题来讨论，也很难抓到那个结构来 deliver 这张圣经的 message 跟信息，但你抓到这个结构呢，你就会跟着这个结构来把真理表达出来，而且是很清楚的，照着圣经原来的重点啊来表达。好，那我们再看，这是很 creative 的，叫问句律，因为你发现圣经里面很多的问句。啊，譬如说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啊，有些经文我们讲义上面没有写的哈，自 补充上去，罗马书第八章31节，好，我们来看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你看到这是一个 question， 这是个问句，31节，然后你发现跟着呢又有第二个问句，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来看到保罗用这两个问句，这两个问句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当你看到这些问句，通常这些问句都是一个 emphatic way to say no way。No, emphatic, emphatic way, emphatic way to say no. 所以谁能抵挡我们呢？其实从这个问句是表达 no, 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No. 然后他的下面的经文来说明为什么 no 啊，是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一个很强烈的 no 啊。同时从这两个问句都把这段经文的分段跟标题找到，因为从这个问题就带出一个答案，就是一个段落，从第二个问题就带出第二个段落，第二个答案，这个是 Q&A question and answer。所以它的结构都很清楚了啊，从这个问题的 observation， 从这个 question 的 observation， 你就找到一个段落，也等于说这个 question 是一个分段的标签。好，这是前面一段，一个思路，一个 thought unit， 然后从第二个问题带出第二个 thought unit 啊，你就在分段上你就看得很清楚。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你看发现这个问题是要带出一个很强烈的什么否定，断乎不可，断乎不可啊。那同样15节也是，15节，这些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答案是什么？断乎不可。 It is an emphatic way to say no 啊啊。那就从这两个问题呢，保罗就产生一段的解答了，一段的解答了啊。所以 question 是一个最好的分段的一个标题跟方法，也看到不同的主题。
那什么画？那个圈圈，你要什么画？
什么
圈？画的吗？用画的。
意思说在 question 这个是 answer 了。哦。啊，是 answer。对。
Okay.
所以这样是一个 thought unit。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条件律跟假设律，这两个律呢很相似，但是 有着不同的意义。为什么相似呢？因为这两个律呢，你常常在经文里面呢都看到若这个字 if 若，但是你要分辨清楚，你看到这个 if 若这个字不一定就是假设律，也不一定就是条件律，它有可能是条件律，也有可能是假设律啊。那么这两个什么不同呢？条件律就是说，假如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好了约翰福音十四章讲这个条件，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啊。那么条件是什么？啊，我们需要爱神而且遵守他的命令啊，这个条件得到的应许就是神会向我们显现啊。你看很多经文常常有一个 implicit condition 在那边，就是隐含的，不是那么明显讲到说若啊。所以说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都比较清楚了，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对不对？那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条件是什么？若的人在基督里，从那个若 if 带出那个条件 if 带出那个 condition 啊，从这个 condition 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应许跟祝福。那么很多大部分的圣经呢都是提到神的应许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应许，但是你一定要把那个的条件 condition 要读出来。有时候是 explicit 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会说若 if 怎么怎么样啊，你就得着什么什么。但很多时候是 implicit， 就好像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一节是条件，他没有说 if， 但是那个条件是 implicit 在那边，隐含在那边，你要把这个条件读出来，然后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得着神的应许，得着神的祝福，也从这个条件律里面可以跟弟兄姊妹讨论，我们要得着这个应许，得着这个祝福，神的条件是什么啊？怎么去履行这个条件呢？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履行这个条件呢？怎么去做？啊，把这个条件读出来。那我们或许再看一些例子，条件律，譬如说 James 雅各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八节 ，James 第二章第八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传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看到这个若吗 ？If。第二章第八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我不晓得为什么和本的分段把第八节切成一半，实在不应该这样分，因为第八节很明显不能分开两段的嘛。你们若传守这至尊的律法，这个至尊的律法是指到什么？第八节前面这个爱人如己，这个 royal law。 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当时分段把这个第八节横刀切下去，然后把标题放在这里，你看到你们和合本，对不对？所以第八节就被他切成一半了，被这个标题啊。你看和合本的话就是把它切成一半啊，你看别的新的排版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假如你看这个和合本就是有这个困难，但是没有关系。第八节的第二段讲到若传守者至尊的律法，这个条件是什么？ What is the condition？ 守着至尊的律法，守这个至尊的律法是讲到爱人如己，这个 royal law 才是好的，才是蒙福的啊！你要蒙福得到好处，你要守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条件 blessing， 条件应许，要把条件读出来。所以我不晓得以前你读雅各书第八节有没有把条件读出来，特别合本最难，因为他把它切开一半，第八节很多人读了一辈子都读不到条件，不知道是什么。 以为这个至尊律法是指后面的东西 No， 是指第八节前面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件事情，这个 royal law。 好，那么刚才提到，当你读到圣经提到这个 if 这个 sentence，不要很快的做结论，就是说解释一个条件，很多时候是一个 suppositional if， 不是一个 conditional if。 什么叫 suppositional if？ 假如我现在走出去我会被淋湿啊，因为现在下雨啊，这个不是条件啊，只是一个 supposition， 假设假如你跑出去你就会被淋湿，是一个 warning，是个提醒，是个劝诫。圣经里面常常用这种 suppositional if 来做一种负面的提醒跟劝诫，就让听的人呢比较容易领受啊，比较不会好像那么刺耳或者反弹。所以你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这种 suppositional if 来作为一些劝诫、劝诫或者提醒。很简单，你读第九节，刚才我们讲第二章第八节跟第九节，你发现这两个 law 是完全不同含义的。第八节那个 law 是个 conditional if， 但第九节这个 law 是什么？你看到吗？是个劝诫性的警告，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你看到吗？但是老雅各很有智慧，他不会用正面说你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哦啊，你现在听起来很刺耳，是不是感觉到那个味道吗？但假如你用一个 suppositional if， 假若你们可能不会这样做，但是假若你们我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听的人比较容易什么听得进去，懂吗？解释这种写作的一种的表达的技巧，就好像拿单先知不是气冲冲的跑去大卫面前骂他，你犯贱女呢，偷了别人的老婆，会吗？他讲个比喻，其实就是这种 suppositional if， more less confrontational， 然后让大卫听能够听进去，然后再把那个解开啊。所以圣经常常用这种原则啊，在这里就是好像听的人比较能够听得进去。所以我们做传道人有时候做 counseling 的时候也需要有这种智慧啊，不要很 confrontational 的就指着他鼻子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啊，你不爱神你就灭亡啊，这个太让人受不了啊。用假设语气嘛，哎，假如我们不好好爱主啊，我们就会不蒙福了。同样的果效，但是他能够听得进去，因为你用假设语气啊。所以把圣经里面这些 suppositional if 找出来啊。那么从这个假设律里面呢，你就可以去问一些问题啊啊，你就可以问，假如我们这样会带来什么结果，跟弟兄姊妹讨论啊 suppositional。我们再可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一章二十六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戏弄自己的心，这样的虔诚是虚的啊。这也是一个假设啊，假设假如你自以为是虔诚，这个假设不存在的，不成立的。假如你不勒住你的舌头，常常乱讲话，你不算是个虔诚的人啊。这是假设，来用假设来提醒劝诫啊。好，十六，结论律，law of conclusion。 比如说 第二章二十六节，你发现这个雅各花了好多力气在第二章讲讲讲，到最后他一个结论是什么？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啊，你不要夸你的信心，不要说你好像是真的信了主了，你真的得救呢。假如没有行为的彰显，你的信心是死的，你根本没有得救。啊，结这个结论。然后我们再多看一个例子，像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看二十八节，你发现二十八节看到一个什么？所以，你看到这个所以是什么？表示这个结果，对不对？不但这个结果，也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要做一个结论。他先讲到犹太人的罪、世人的罪、外邦人的罪等等的罪，然后在罪里面那个的解答啊，不是靠行为，也不是靠律法。到了最后讲到二十八节的时候，他就说，所以我们看定了啊，这个结论，这个论定是什么？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It's a conclusion， 这个 conclusion 也可以说是一个结果律，也是一个结论律。幺十七，问句与答案律。Q&A 啊，雅各书第二章。那这里的 Q&A 呢，比较不是要表达那个 emphatic no， 只是用来好像很活泼的带出一个问题跟答案，用另外一种的表达方式，就是用这个 Q&A 的方式。比如说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14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啊，这里再问了，有什么益处？啊，然后他后面就答案，啊，这样的信心能救他吗？啊，连续两个问题，然后他到后面就用例子来做一个 answer， 啊，没有用的，啊，他就好像。这些人讲爱心，但是看到弟兄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乏日用饮食的，但是你们中间有人就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有什么益处呢？你没有一个真正行为的表现，你所讲的爱是没有用的，你所讲的信心也是没有用的。你看到这里一个结构 Q&A，Question and answer。 好，
那第十四题是只有 question 没有 answer。
对对，
第十七题
才
有 answer。
到了这个十五、十六、十七才把这个 answer。
写的时候是把它分开嘛，像那个 particularization 跟 generalization 就是要分开写，不是一起的，像这个 Q&A 也是分开的。
对，这个分开不同的经文的，所以你需要的时候呢，你在表达要 present 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画一个图。这个比如说刚才的经文是14节，然后15、16，你把这些经文写在这里，你就把这样一个 Q&A 写在这里，这样把它勾起来，这两段经文的关联。好，十八，渐进律 （progressive law）。那我们看一个明显的例子，在雅各书 James 第一章啊，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读出来啊？我们 回去读的时候，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里发现在这里提到几个 step 的 development。第一个 step 是信心经过试验，然后就产生什么忍耐，然后忍耐成功呢，就会让你们成全完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很明显有三个 step， progressive step， 一步一步的晋升达到那个目标。受试验是先是考验你的信心，磨练你的信心，然后也是在操练你的忍耐，然后到最后可以成全完备。Progressive Deeper and deeper， 很多的经文都用这种 progressive 的方式的。我们再看比如说雅各书 James 第四章第二第三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得不着。你就发现这里提到几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贪恋，然后更晋升更严重杀害，然后嫉妒斗殴，一层一层的问题，develop progressive 来把一些问题深入这些问题的一层一层进去。成全，成全完备。那我们也可以看很多的例子，我们看彼得后书啊，这里也是一个很明显的 progressive deeper and deeper 的 piety development。 你发现从这个第五节讲到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什么第一个什么第一层信心，然后要 develop progressively 进到什么德行，德行到知识，要知识到节制，节制到忍耐，忍耐到敬虔，然后再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你就看到这个 progressive step 一直往上去一层一层的结果的结果。对，旧约也会有，但是就是通常是在一些的先知的讲章跟讲论跟教训，而不是在一些历史的记载，历史记载你都没办法懂吗，在你注意一下先知的讲章也会有的这种结构在讲章跟教训当中会比较可以分析到出来一定有。好，然后我们再看那个十九先后次序律，先后次序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我们都会唱了，对不对，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对不对，看到这个先要先什么，先求他的果跟他的义，然后之后就怎么样，你所需要的要加给你，这个先后次序不要搞错。我们现在常常都是拼命在求，在求自己的需要这个次序弄错了，所以你得不到这个先后次序律还有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现在我们大家都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都自以为是，在那边看到别人很多问题指点别人，其实都不是没有看清楚，因为次序弄错。我们先要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够看清楚，再去掉弟兄眼中的刺。 那个陷入秩序啊。我们通常都是很少先自我反省，夫妻的吵架通常都是先讲对方的错，很少先想一想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良木啊，那个秩序弄错了，所以产生很多的纷争啊。还有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看到吗？这个先后次序不要弄错啊，先要和好，夫妻和好，与弟兄姐妹和好，你跟神的敬拜献祭才不会受到拦阻啊，先后要弄对啊。这些都是一些读经我们的一些观察跟心得啊，那甚至你就从这三个先，你就写一篇很好的讲章，三先不是三先面啊，三个先啊啊，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啊，对不对？先除去自己眼睛的良木啊，先要反省自己认罪，然后先要追求和睦啊，那就三先嘛，就很好一碗汤面啊，很好的一个奖章啊，所以要好好的观察这些经文啊。那么二十叫相关律 mutuality law， 或者叫互通律，或者叫彼此律，这个律很妙的，互通 mutuality。 什么叫互通或者叫相关？我们举个例子就知道了，看以弗所书，我们的讲义打错啊，以前打错的啊，第五章不是第四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四节，那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些经文呢，都不会读这个相通相关的两面，只会读一面。好，那么这个弟兄呢，就会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啊。弟兄通常只是读到这一面，那姐妹呢，通常只读到下面这一句，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甚至呢，读出先后，你先爱我，为我舍己，我才顺服。但圣经没有这种先后律的，对不对？圣经在这里是提到一个相关的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讲义是两面互通的，不能只有一面的，一面的话一定不 work。丈夫、妻子，妻子对丈夫要怎么样啊？顺服，对不对？然后丈夫对妻子要什么？爱跟舍己，要求其实更高，又要爱又要舍己，更难啊。所以这里有个 mutuality， 有个互通的啊，不是只是好像单面的，好像只是要求妻子顺服丈夫，常常都是有一个彼此的一个 duality 在里面，或者叫 duality 会更容易懂。 duality law 双，说说同时的 mutuality， 彼此的，彼此的要求，彼此应该有的一些表现啊，丈夫对妻子应有的，妻子对丈夫应有的啊。很多的经文常常提到这个彼此的 mutuality 啊，比如说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父母跟子女的关系，第六章，所以左边是子女，右边是父母，那么子女对父母应该怎么样啊？在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提到啊，要听从，对不对？要孝敬啊。然后我们做父母的，在右边这个箭头在下面拉过来，我们对子女应该怎么样？第一，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啊。然后要用主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教育他们，双方的一个关系，一个 mutuality 啊。我们再多看两个例子， 雅各书 James 第四章 Chapter 4。第四章十一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啊！很多的经文提到彼此，解释这个 mutuality。这两个弟兄，好，不可以彼此批评，一批评二，二批评一，不能够有这样一个批评的关系。然后第五章十六节讲到彼此要什么认罪，所以你这个图就画成是两个认罪，不是只有一个认罪哈，不是只有一向二认罪，乃是一要向二认罪，二也要向一认罪，彼此认罪，这个 mutuality 啊。那你好好去读圣经的话，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讲到彼此亲热，十三章第八节讲到彼此相爱，十二章十六节讲到彼此同心，十五章第七节讲到彼此接纳，十六章十六节讲到彼此温安，把这些彼此彼此的经文找出来。
那是第几章第几节？
好，我以后再请破把它打出来好了啊，这个是补充上去。好，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彼此服侍，以弗所书第五章刚才二十一节讲到彼此顺服，加哥罗西书第三章讲到彼此饶恕，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讲到彼此劝慰，彼得前书讲到彼此款待，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讲到彼此相交 ，mutual， 啊，所以把这些 mutuality 相关性的经文，把它找出来，然后。到教导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的道理说明，不是单单只有我对你是这样，你对我也要这样，这叫彼此，彼此彼此。好，好，解释 ，yes sample， 这二十个律，还有更多你读经的一些亮光心得，你自己可以 create 设计一些律，啊，你这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就是一个律，就是一个结构。要透过这些律来去思想去发问啊，甚至找到整个大结构。好，有没有问题？好，我叫破再打出来好了啊，很多啊，有差不多十几处啊。好，我们还有大概二十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盼望我们这个礼拜呢，假如你一个雅各书还没有交那个作业，就把这些律呢补充进去，因为你学了更多的律，你读起雅各书第一章呢会找到更多的东西啊，把这些关系画出来。
老师，这个习名是不是就是
一个？这些是另外啊，今天你们看到雅各书跟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有没有画？还没有，就雅各书的一些作业，这份作业是到期末之后才教的哈，好，就回去有空就开始做，因为蛮多的啊。第一章、第二章啊，这一章
多少啊？不是第一章二十七节吗？
啊，这份啊，这份今天看到有这份作业哈，回去好好来做。
我们上课打分数的允许是说期末考还有读书报告，那 homework 占几分
？homework 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啊。差不多要占一个 20% 左右的啊，因为这个 homework 蛮重的，这个 homework 回去好好读，做完这个作业你就对雅各书会哇，真的是整个读通了。嗯，
那
啊，
就比如说每一卷书怎么样读通，像这样的材料哈，可以帮助我们永会观众每个发博有什么材料或者有什么教导。
这方面的书呢，有几本的书很好用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一本书叫 Search the Scripture， 它是把整本新旧约圣经每一章的圣经呢都设计很多的 question， 而且这些 question 都设计得很好，叫 Search the Scripture。 我下礼拜可以把这本书放在那个 reference shelf， 好，另外一本呢叫 Serenity Bible， 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过 Serenity Bible， 它也是在旁边的 margin 里面呢有很多的 question， 啊，英文的，啊，我下礼拜把这两本书放在后面，啊，就是它设计好很多的 question 的 Serenity。对了，那本啊，我谁啊，在我们的那个 reference book 里面有提到这本书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写上去啊。好，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拿开我们今天一份新的讲义啊，我们要学习观察这个文学的形式 ，the form of the literature， 不是文学的结构率，乃是这是文学的形式。The form， 因为不同的 form 有不同的解经原则，不同的 form 教导我们要观察不同的东西啊。假如你在不同的 form 观察错了或者找你要做的东西呢，你就会找不到啊。最简单的例子，假如你要在诗篇这些 poetic forms poetry 里面诗文体里面要找一些的基本教义，或者非常理性的这些结论，可能你会蛮失望的啊，因为诗篇主要是要表达作者对人或对神的感情敬拜的感情啊，那种仰望渴慕追求的感情。但假如你要在罗马书里面要找这些作者的感觉，那可能就不太多啊，因为罗马书是属于这里所说的 number A 是属于思辨性的文体 discursive literary form， 是比较多论述的文章跟议论的文章啊，很可能就是在这卷书里面围绕着一个真理的主题啊，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来论述这个主题，论述文啊，那也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一个 thesis， 一个的他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教义啊。那这种的文体呢，通常呢就是有很强烈的逻辑性 logical development， 很强的思想性思辨性跟论证性。所以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发现保罗用了好多的例子去论证，不是靠行为称义，不是靠律法称义，是因信称义，很多的例子啊，在那边论证他的一个 thesis 啊，譬如说因信称义。所以像新约的书信，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似乎因耶稣的教训跟耶稣的讲章，使徒行传里面的讲章或者旧约先知的讲章啊，那么常常都是对信仰的教义的真理跟对神的理性带来认知，是一个带来我们一个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而不是一个 emotion 或者一个 feeling。 而这些的思辨性的文体常常是用来建立我们信仰的准则跟基本的教义的。我们基本信仰的准则跟教义绝对不是会从诗篇里面去建立啊，但是是在这些的讲章 sermon 这种 discursive literary form 里面去寻找啊。所以什么材料就做什么菜，所以你要看材料在找东西啊，不要找错啊！你要去 Kmart 找的东西，跟去 Home Depot 找的东西不一样的啊！你盖房子千万不要跑去 Kmart，disappoint 啊，不能找错地方啊！那我们举几个例子 譬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究竟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我们叫做登山宝训啊。那么整个的登山宝训他要达到一个什么的结论呢？他的一个 logical goal 是什么呢？那你发现我们注意第五章十八节的时候啊，你读十八节，我们来看，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把这个成全两个字画起来。然后我们刚才读到第五章四十八节提到什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你要把这个完全，一个成全，一个完全，双全，双全，也可以说是整个登山宝训所要表达的一个基本的信仰的教义，就是要我们成全跟完全，要成全守住神的全律法。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之后不表示我们不靠律法得救我们就不需要守律法，我们还是要成全守住这些律法。所以耶稣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什么？成全。而且讲到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不但是外表守，从心里面也要守。你看到吗？你心里面犯奸淫就犯了奸淫，要心里面圣洁啊，成全跟完全。当我们守这些律法守到那个地步，你就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是我们的 final goal， 要像神，能完全像神。所以从这些耶稣的教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要透过这些要表达的一个基本的教义跟真理。好，比如说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究竟整个加拉太书的重心更要表达的教义是什么？你要读出这个 doctrine， 这个 basic doctrine。 加拉太书，那我们特别先注意第一章第六节提到什么？第一章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提到什么？第一章第六节，我们来，我稀奇你们这样快离开那接着基督的恩召你们的，会去从别的福音啊，现在提到别的福音，意思就是假的福音啊。然后我们再注意读十一节，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传给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啊。这里提到我素来所传的福音，这是表示什么？这个真实的福音，真的福音。然后再到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唯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啊。接着提到福音的真理，真理的福音，真的福音。然后到第二章十四节再读下去，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看到了吗？其实整个加拉太书整个的辩论思辨都是要表明一个基要的真理，一个基本的教义，讨论到真与假的福音，真假福音，就是那么简单，真假福音，真的福音是什么，假的福音是什么。透过整个的加拉太书的讨论，第六，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就是要表明这个基本的教义，真的福音是什么，假的福音是什么啊。那当然罗马书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辩论去论证，重点是很简单一句话，因信称义， 不是因律法称义啊，这一个错的因律法称义啊，只是这个错误是什么，然后同时证明为什么是因行称义啊。所以哇，在罗马书好多的这种的推论，这样的证明啊，论证啊，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教义啊，因行称义啊。所以我们读这些保罗的书信或者新约的书信啊，要特别找到那个信仰教义的真理，还有对神理性的认识的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所以这些的经文是 appeal to our intellect not appeal to our emotion。 当然我们是用心来读，但是主要是让我们真知道它，真认识它 for the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所以我们来观察这些经文，来读这些经文呢，要非常的 logical 啊，非常的注意它的整个的思辨论证的方式推论啊，这样来读啊，是一个 logical approach 啊。好，第二种的文体叫做散文叙事体 prose narrative。 那这种文体呢，是对事件跟人物的描写跟记载啊，不是像那个思辨性文体很推理性的，所以这种推理性很多人读起来很累的。所以刚刚信主的人其实读罗马书都读不懂，因为太多这种哇思辨的东西，特别姐妹都不太喜欢读罗马书，但很喜欢读创世纪、读出埃及记，因为很多人物故事事件啊。啊，小朋友也很喜欢读创世纪，你不叫一个小朋友读罗马书懂吗？他读不懂的，很累的啊。所以这种散文的叙事体呢，是对事件人物的描写记载，以来透过这些的记载呢，来表达出神的救恩历史啊，或者神国度的历史的发展，或者说神与人的历史发展，透过这些的历史发展跟记载呢，来显明神的作为属性跟计划，也同时表明了显明了人的生平灵程的成败因素等等。那在圣经里面呢，这些的经卷都包括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利未记啊、民数记啊、王上下、历代上下啊、以斯拉、尼西米啊等等这些经文，还有四福音、使徒行传，里面都会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榜样跟见解，还有对神的认识跟经历啊。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人物的特点、他的优点、他的缺点、他的成功跟他的失败、他的人性的真实面啊。像扫罗等不及撒母耳，他就先要献祭了，这是他人性那个软弱，他里面有什么害怕、忧虑、大敌当前，撒母耳还没来啊。所以你要了解一些人性的真实弱点、人的感情，才能够读到、读出里面要表达的意思。还有也要注意这些事件的背后的发展前因后果啊，啊整个故事啊它的发展前因后果。所以当你读这个罗德的一生，对不对，他为什么会失败，整个前因后果，有那么好的一个的uncle 来带他，居然他会败得那么惨，把前因后果读出来，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他第一步就错在哪里等等，就要读出来啊。那么当我们读这些 narrative scripture 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两个原则。第一，就是你读这些内容的时候，要分别出什么是 essential writing或是 description， 什么是 ornamental， 是属于增加整个故事的色彩、圆润性 更完整性，或者交代是一个 introduction， 是个前言啊，但是不是那个故事的本体跟重点。好，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创世纪十八章啊，什么是 essential， 故事的主要的本体跟它的ornamental。 创世纪十八章那你发现创世纪十八章在表达一些什么事情，在记载一些什么事情，其实它的 major description 是什么？
秉公行义要亚伯拉罕。
第一次提到什么？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目的是什么？要应许他生子，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是 essential 的事情啊。第二个 essential 的事情是什么？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就把神要毁灭索多玛、俄罗马的事情要告诉亚伯拉罕，这是以先受训，然后就带出亚伯拉罕的代求跟祷告。但是你发现十八章的前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阶段，其实你发现不是以先受，看到吗？只是属于一个故事的前言跟交代，讲到他怎么样遇见这三位使者，就是神的化身，然后接待他们，你看到吗？这些没有一些 essential truth 在里面，但是为了让整个故事的发展的完整跟历史性跟背景，所以他有一些交代，属于背景性的交代，是 ornamental。 所以你在解经的时候就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 ornamental 的 parts 上面，其实属于引言跟背景。我曾经参加一些小组查经哦，他们常常的查一段经文呢，花好多时间去讲了这背景啊，这些的一些的历史的情况啊，让你累得不得了。我讲好多这些历史背景的东西啊 ，introduction 的东西啊，导论的东西，但是没有把真理的重点带出来。花时间在那个 ornamental introduction 背景导论上面。现在很多新派神学家，他们就是花好多时间做这种的 form criticism 啊，他的写作年代在什么时代啊，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啊，然后阶段是保罗写的还是谁写的啊，花这些时间去搞这种东西啊。甚至我看到富勒一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以弗所书不是保罗写的，是保罗的门徒冒用保罗的名字写的。注意此类这些的研究对人的信心一点造就都没有，好像圣经是假的啊，可以骗人的啊，说是保罗其实不是保罗。注意此类就是这些很多新派神学他们研究这些的文字学啊背景等等啊，只是搞一些 ornamental 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读这些的人物事件的描写记载，要分辨 what are the essential and what are the non-essential or ornamental or introduction。啊，你不要整天花时间去讨论那个引言，然后那个本体跟结论你没有去抓住啊。那第二，当我们读这些的描写的时候，一定要分辨什么是 universal truth， 什么是 individual incident and historical truth。 好，譬如说举个例子，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九节，这里描写到一个什么人物啊，跟什么事件啊？十四章二十九节，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什么下去，在水面上走了，就跳下来了。描写到彼得下海的故事，跳海的故事，这个是一个 historical individual incident。你千万不要读到变成这个 universal truth， 好像这个普遍性的真理。真的一个故事，我听一个见证，其实不是见证，一个故事。韩国有两个姐妹，她们就是从乡下走路去参加一个聚会，去的时候有点小雨， 但是呢聚完会呢已经下雨下了很大，所以那个河流呢就涨起来了。所以当他们散会之后，哇，他们也是蛮有信心的，蛮有火热的哈。然后就想，彼得可以在水面上行走，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在水面上行走。结果两个走下去，一个淹死了，一个被救了。那因为他们读经读到以为彼得到水面上行走是一个普遍性的真理，结果不是个普遍性真理啊，是个历史上的一个 incident， 只是 true in Peter's case。 你今天不要跑在海上说，哎呀，我要操练我的信心跳下去，我告诉你必死，神没有允许你下去啊。这个允许是给彼得的。所以同样我在礼拜六就提到说，在中国有人读经读到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他也要把这个真理，这个的个人事件跟要求呢变成一个普遍的真理，他也要效法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结果被公安抓了。是真的事情啊，在荷兰很多年前。读经这事情你要分辨什么是 universal truth， 是普遍的真理，什么是历史性的特别的事件跟应许，不能重演的啊。但是譬如说我们读创世纪十七章，我们就要分辨了，诶，有些是 universal truth 的。创世纪十七章，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个是一个 universal truth， 普遍的真理，还是历史性的真理？普遍的 universal， 不是单单只是针对亚伯拉罕有这样的要求，对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要求。而且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不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是全能的神，现在就不是全能的神，不能行神迹。 No， 今天很多人读圣经，他们就不能做这种分辨，他们说五旬节的经历是一个历史上的事件，不能重演的，所以不会有这种圣灵充满，也不会有神迹奇事啊。也就是不同读经他们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跟态度，你要分辨什么是普遍的真理，什么是historical truth， 只有在那个 historical moment 是真的，对这个人是真的，但是不一定能够重演。所以读其实经文难就难在这里，你要分辨什么是 universal， 什么是 incidental。 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刚刚好时间啊。那我们回去先把这个讲义呢再好好来看一下，你读通了这些文学文体呢，你就知道在什么的经卷里面呢应该抓什么的重点啊。所以你就发现，哇，原来读经还有那么多的学问，怪不得很多大学呢他们有所谓圣经文学这门课。我在台大的时候呢，原来是读电机系的。